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谢传道的介绍，也谢谢他的邀请，能够来认识你们的教会。我是北区会堂的老朋友啊。我住在康考的时候，都建中会去会堂分享。山谷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感谢主给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的会堂，有这么多跟这么好的同工长老传道一起的来传讲这个福音。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就想很多人，特别如果我们这些朋友这些的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会怎么样看我们的福音呢？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会说我们这个福音是好消息了， good news， 因为福音本身这个字就是 good news 的意思。好，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信耶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呢，当我们抓他们来参加布道会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是一个苦差不来也不好意思，来了好像就是被你抓来在参加加他们的宗教的团体啊。不但是没有什么这个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常常去参加聚会，也要去捐钱啊，也要去这个礼拜天也不能旅行啊，所以呢好像不是很好的消息了啊。还有呢，基督徒常常讲到罪啊，这个讲得多了真的很讲得很不舒服啊。中国人最怕人家说他是罪人啊，所以呢这个我跟我父亲讲福音的时候，他这个也对我想着讲常常罪，也觉得不大好听啊。感谢主，后来他也信主了。但是呢我们这些不信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福音有什么印象呢？就是他们要来参加一个宗教的聚会甚至呢要参加一个宗教的团体甚至要有很多宗教的一个的责任，一个的这个的本分要尽，所以他们都尽量逃避这个的福音他们觉得信耶稣也会失去了一些自由本来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他喜欢做的事情基督徒也说不可以做了所以他们也觉得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快乐也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呢，当我们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福音跟我们所说的好消息实在离开太远了，太远了。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将这个福音真正的好消息跟他们分析的，跟他们去分享的。不单是我们跟他们讲，而且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福音来。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这个从罗马书第八章来看看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为什么是好消息，为什么对我们是好消息，对我们的这个传福音对象也是好消息。那么我们就先做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使徒保罗罗马书这段的经文，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福音为什么对所有的人都是好消息，好让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的福音能够吸引我们自己到主人面前，也能够吸引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都真的愿意来去领受这个美好的信息。谢谢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一个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好消息的，第一个就是从第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关键的这个的好消息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in Christ。 这个 in Christ 这个呢，实在可以说涵盖了我们这个福音所带来的这个生命还有一切的福气。那么在基督里的人是不被定罪的，不被定罪。好，为什么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定罪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被定罪，他十字架怎么样来去跟我们连起来。我们因为信耶稣，所以与耶稣联合了，所以我耶稣不被定罪，我们也不被定罪。耶稣怎么样证明他不被定罪了？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的这个承担了啊这个的我们的罪，他自己是没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罪的代价。那不被定罪，在耶稣基督来上是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的荣耀了，他在父神面前完全被接纳了，而且今天他在天上掌权，将来会再来。所以耶稣基督不被定罪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的遮垢，没有任何的这个的疑问，也没有任何的黑暗的一种的光明。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圣灵感，那个光照我们，我们的罪啊。虽然我们以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一碰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得罪人，也得罪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罪，我们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还会犯罪，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一个罪人。第二，我们还是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有一种的这个内疚的感觉。那这两个问题对我很多基督徒来说还是一个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所谓不被定罪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的疑问。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们这个的还会犯罪这回事。还会犯罪这回事，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现实，一个 reality。 约翰一书第一章说，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罪，他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真理不在他的心里面。我们如果认知这些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基督徒的有罪还有这个犯罪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也是神在他的这个计划里面神也知道的。并不是说神知道救我们，我们应该是完全的不犯罪，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并不是这样。而是说神知道，为什么神知道呢？因为神做事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内在的生命改变了，我们重生了，但是呢，我们跟罪还没有完全，这个罪和这个还有魔鬼还有死亡还没有完全被消灭。那这个是一个现实，而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这样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对，基本上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是会受魔鬼的这个的攻击，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需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好，我们还需要在我往往就是说，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有一种的受了这个的亏损，但是我们还会可以在主面前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那这个还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是神所知道的。你可以说 不是神喜欢看到，但是也是神所允许的。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生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还会犯罪，那么将来到主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定罪呢？我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就发觉主耶稣说，或者保罗说，就不定罪，这个不单是我们过去的罪会不定罪，现在可能我们的犯的罪或者将来我们要犯的罪都包括在内，因为耶稣的宝血是足够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同工因为要鼓励弟兄姐妹过圣洁生活，所以就去来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基督徒你不要犯罪，你犯罪之后呢，将来在审判的台前呢，耶稣会将你的这个罪公开的。那这个就我们就觉得，哎呀，如果这样的话糟糕啊！我每天都有亏欠，每天都有软弱，每天都有时候也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那这些东西如果到时神都跟我算账的时候，每一样罪都跟我，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也查来查去，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讲法。最接近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将来显露在基督台前，这个显露这个字并不是将我们罪显露，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现在基督耶稣的台前。所以显露这个字不是讲到我们的罪会显露在人的面前，而是我们我们这个人会显出这个出现在这个审判的台前，然后呢神按照我们所做的忠心的程度来去评价我们。但是呢没有讲到定罪，更没有说神会将我们的罪公开，这个完全是一些的同工过分的想象力over imagination。 但是最后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内疚感觉。这个内疚的感觉实在是很难来除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既然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基督耶稣里面完全被赦免了，客观来说你可以说，圣经说，主耶稣说，我也不纪念你的罪了，我不纪念。所以呢，神不但是 forgive， 神也 forget。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得罪一个人，如果这个人说 I forgive you but will not forget， 我会原谅你但不会忘记，那么你知道他还是没有饶恕你，他还没有饶恕你。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原谅一个人，宽恕一个人，我们应该将他过去所做的都忘记了，不算了。最重要是不要再跟他吵架的时候再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的所谓不被定罪，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个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主。我们承认我们还有软弱，但是这个软弱主耶稣基督都会赦免，因为耶稣的宝血是足够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而且神是不单是 forgive， 神也是 forget。 这个我觉得进一步来说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节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这个所谓不被定罪是在这个法律上面，在这个法庭的这个的处境里面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但是呢，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称义是法律上面的，重生是生命的，两个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得到的这个的福音的祝福， Gospel Blessing。 这个透过圣灵所赐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这个原理，这个生，这个罪跟死的原理一直的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信主都在控制着我们。但是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完全脱离了这个死亡跟罪的律了。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向罪说我不干，我们跟这个的魔鬼说我不听你，我有权柄。另外生命里面会产生一种的表现，保罗说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会让我们表达出神自己的荣耀，圣灵会令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因为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面做了赎罪祭，使到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不能顺服律法，我们没有能力去行神的路，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他完全的满足了律法的义，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顺服神就成为我们的顺服，而且我们以后的生活会随着圣灵而行。这个是讲到这个大的方向，我们生命的方向是随着圣灵，而不随着这个所谓肉体，就是亚当里面的旧的这个罪行。所以呢，我觉得福音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跟罪一刀两断了，我们跟神的定罪这个可能性一刀两断，我们对自己内心的内疚也一刀两断了。这个实在是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这个是我们要感恩的。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个福音传出去，我相信对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liberation， 很多人都在等待这样的一天。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一听到哦，耶稣就是弥赛亚，她就信靠耶稣，她就跟人说，这个人将我以前的坏事都讲出来了。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得到赦免，得到释放了。他已经得到释放，所以他不怕将他过去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他来做一个见证。和见证就是说耶稣释放了他，耶稣释放了他。还有这个的有罪的妇人进到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在耶稣的脚前来哭。为什么他会这样？他可以这样，因为他得到释放了，他感激耶稣的恩典，他以前的罪正得到赦免。这是第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福音真的是福音。第二方面，我们翻开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在基督里第二个祝福就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就是身体的复活。盼望是很重要的，因为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基督徒受苦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很简单，我们是这个社会里面少数的人，世界上很多很多人都还没信耶稣，所以他们对我们看我们是很奇怪的，他对我们也有一种排斥， 他们也不喜欢我们常常在他们面前讲到我们的信仰。所以基督徒受苦实在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些苦难，这些的困难，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就不足介意，因为后来的荣耀比现在的苦楚大很多倍，大很多倍。这个荣耀，这个将来的这个复活，不单是影响我们个人，也影响我们周围的这个的世界。好，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受造之物就讲到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的整个世界，整个神的创造，切切的等候神的众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的这个门徒啊，神的儿女，神所拯救的儿女显出来，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显现出来。为什么这个世界在等候这个日子呢？因为这个世界的命运跟基督徒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在基督里。这个受造的世界呢，如果我们看周围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衰败、腐朽、朽坏，还有死亡，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黑暗，很多我们不愿意见的这个的这个环境污染，无论是毒动物、植物，任何的事情，我们看今天很新，但是很快就旧了。今天还有这个生命，很快就死亡了。所以呢，这个世界呢，实在是在经历一个的非常艰难的一个的过程。21节说啊，是有一种败坏的瑕疵啊。第22节，一同叹息劳苦。第22节啊，就是说啊，受造之物一同的叹息劳苦。为什么会劳苦呢？因为呢，这个世界呢，还是受罪的这个影响。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失去了它原有的荣耀、光辉跟意义。人也是一样，一生过几十年，你问他有什么意义，他说没有意义，只是等死。所以每天数一天算一天，越来越接近生命结束的这个的时间。很多人在家里没事做，每天都是在看这些电视，看完之后就睡觉，睡觉完之后又再看，没有目的啊。当然我们年轻人，我们有我们工作，但你问他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哦，我要结婚，我要建立一个家庭，那么这家庭有孩子就又怎么样了，那么我就退休，退休又怎么样呢，就死了。没有再远的一点的这个的目标，没有再永恒的价值在哪里。还有很辛苦，辛苦无论是什么，就是维持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了我们后下一代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人生实在是对一般人来说是空虚的，毫无意义的啊！因为罪令到人的人生没有意义。你看开初的时候，神给这个亚当一个什么的目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为神的这个缘故管理这个大地。神要将这个地上的国度交给人，神要将荣耀的使命交给人。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犯了罪， 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再来，为我们建立新天新地，这样的一个的过程才可以恢复神原来交给亚当跟他后代的这个使命。这样的一个的过程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没有耶稣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么神为什么要复活我们的身体呢？神复活我的身体其实就是要我们活在一个复活的世界里面。复活的世界是神的国度的实现，所以将来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单是我们灵魂得救，我们身体也得赎。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活在环境里面，我们跟复活的耶稣基督，带着身体，荣耀身体的耶稣基督，跟他一起有交通，我们享受与他一起的筵席。神人同在的世界是可以看见，可以摸得到，可以的来去在其中看到神的创造没有失败。虽然受罪的影响，但这个世界将来会更新。弟兄姐妹，这个是真正的福音。你要想象我们的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身体还是没有复活，这些灵魂会怎么样呢？再想清楚，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只有灵魂在天上飘来飘去，没有身体跟灵魂结合，也没有一个新天新天新地来在其中生活，我们这个得救这个灵魂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跟我们这个灵魂死去没有大的分别。因为没有全人的救恩不是真正的救恩，没有一个整个世界的更新，大地更新是在西班很苦的啊，这个的孤苦伶仃的这个宇宙中的啊，这个孤魂。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全面。有人就问，你所说的新天新地，说天堂是真的吗？然后我们基督徒说，当然是真的，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神是大能的，他所计划的一定会成就。但是人还是有很多的疑惑吧，很多疑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疑惑，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就是人不信神的应许。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会怀疑啊，究竟神所说的耶稣所应许的将来的天地，启示录所讲的这个约翰的这个意象，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究竟会不会真的出现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保罗有个特别的经历，我们不需要翻圣经，你回去查考《哥林多后书》第12章，保罗说14年前他自己有一个三层天的经历。三层天的经历在犹太人的传统，在这些历代的这个神学的研究是讲到是就是圣经所讲的乐园 Paradise。他说他进了这个的乐园里面，听见那些不能了解的这个言语，可能天使所讲的话听不懂，另外呢看见一些的奇怪的东西，也是神说你不要讲，不可说的。所以保罗实在是有一个特别进到乐园的经验，他告诉我们他有这个经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看见什么。但是感谢主，在过去这些年来，神也给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去到乐园又回来了。 圣经里面讲到乐园是什么地方？乐园就是我们一个信徒离开世界之后，我们的灵魂跟身体分开了，身体朽坏被埋葬，灵魂去到耶稣跟耶稣同在的地方。那个乐园就是将来天堂的预备，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在乐园里面的灵魂就会跟复活的身体结合，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神的新创造。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可能大家有看过了， Heaven is for real、啊、有一个电影就这个了，大家知道 Heaven is for real 是2010年有一位 Nebraska 的牧师 叫做 Todd Purple、啊、Purple 牧师是位年轻的牧师，大概40岁吧，他在2010年写的这本书，就是将他儿子 Colton 他去乐园的经历的见证写出来。这本书2010年出版，出了四年，被翻成为37国的文字，有800万本这本书啊卖出去，800多万，超过800万。为什么这本书这么畅销呢？因为他是讲的是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天堂是不是真的，天堂是不是真的。2010年写这本书离开他儿子这个 Colton 看见乐园的是有七年的时间，这个牧师花了七年才真正的了解他儿子病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动手术的时候，他去乐园是什么回事，然后他就写了这本书。现在呢有一套电影啊，在很多地方，在湾区很多电影院里面， Heaven is for real。 Colton 这个经历为什么可信？因为当时 Colton 只有四岁，可三岁零十个月，有一次他患了重病，进了医院里面动手术，他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他见到一些本来他不应该见到或者说不可能见到。首先他看到他的父母为他焦急，他爸爸在这个房间向神祷告，向神发脾气，因为他父亲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说，神啊，我这么忠心的来侍奉你，你现在要我儿子的命。所以 Colton 对他父亲说， Dad, you yell to God。 这个爸爸非常惭愧， Colton 告诉他说， But it's okay, God heard your prayer。 你向神发脾气不要紧，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这个父亲很奇怪，他的儿子竟然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事情。另外他在乐园里面碰到他从来没有出生的姐姐。 Purple 牧师夫妇有一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他的儿子，没有告诉其他人，就是 Purple 这个师母曾经怀孕，这个孩子没有出生，后来呢流产了，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女儿从来没有出生，但是呢这个女儿不知道去了哪里，死了去了哪里呢他们也不知道。但是 Burpo 说，我碰到我另外的这个姐姐，她的父母就考她，问她，你这个姐姐样子是什么？哦，他说他跟我的二姐样子差不多。这个姐姐是什么名字？这个 Colton 告诉他们，他没有名字。他父母就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名字啊？他说的姐姐告诉我了，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死了，爸爸妈妈还没有替他起个名字。四岁的孩子怎么知道这个事情？还有这个孩子有见过他的曾祖父 great grandfather， 这个曾祖父在他出生之前30年已经死了，60多岁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个 Colton 对888说， Dad, I met your grandpa， 我见到你的祖父，就是我曾祖父。他父母也考他，哎 Colton 你来，我们这里有这个曾祖父这个照片，你看看是不是你看的这个人。他说不是。他们的父母就奇怪，那么你看的这个碰到这个人，他不是你的曾祖父啊。曾祖父的照片在这里，你说这个不是，他说不是。后来原来他们找这个曾祖母还在生，寄来一个照片，是曾祖父年轻结婚的时候的照片。然后给 Colton 说， Colton, 你认得这个人？哦，这个就是他了。This is he. This was my great grandfather. 他说所有天堂里面的人都是年轻的。第二，他们都没有大眼睛。真的啊，因为在这个启示录21章说没有疾病，没有病就是连眼睛的问题都没有了。这个小孩子还有他看见耶稣。他看见耶稣，他坐在耶稣的身上跟耶稣谈话，他说耶稣很爱我，耶稣很爱小孩，跟耶稣谈话。他的父母很奇怪，他看见耶稣，那么他看见的耶稣的样子是什么呢？他的父亲这家里面有很多这有关耶稣的照片，这些的书啊，这些的这个的东西都拿出来看，哎，哪一个耶稣是你要见到？他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也不是，全部不是。那么那你的耶稣是什么样子？后来他父亲在电脑里面发觉，在伊达侯，在另外一个州有个小女孩12岁，这个小女孩也是在4岁开始的就见到异象，见到这个天堂或者是乐园的异象。然后他将这个乐园里面这些东西都画出来，其中画了耶稣的像 The Portrait of Jesus。 当这个像打出来的时候，这个 Burple 这个的牧师就叫这个 Colton 过来说， Colton 你看看这个小女孩，12岁的小女孩，她画这个耶稣，你觉得是不是？哦，她说就是他了。两个小孩子在不同的地方进了乐园，他们所看的都是同一个耶稣，同一个耶稣，样子是一样，这个头发是一样，眼睛是蓝色的啊，有一点黑黑的啊，不是白人。你可以说为什么呢？他们看见的就是乐园里面的耶稣。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小孩子他所讲的是可信的，因为有些东西他不可能知道。在我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书，有其他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可能经历过快要死亡，神又将他救回来，他就将他在乐园里面的这个看见也跟我们分享。为什么神会给这些人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怜悯我们的不幸，神怜悯我们的不幸，我们的怀疑，神让这些人有特别的经验，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好像这个多马一样。多马不信耶稣复活，他说我要用手探入他的指，探入他的手，他的钉痕，我要探入他的肋旁。耶稣就向他显现，多马，多马，你来吧。你摸我，你看看我是不是你的主耶稣。他立刻跪下，我的主，我的神。弟兄姐妹，天堂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了。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所应许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主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以为这个地方是好像一个属灵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新天新地里面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真正的地方。 所以如果天堂是真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劝人快快的信耶稣。寇准这个小孩子虽然只有几岁，四岁五岁六岁，但是他对这个天堂的理解在他的一些的行为上面表达很清楚。第一，他跟爸爸去探病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老人家80多岁啊，重病快要死了，这个老人家很惧怕，这个孩子都爬上这个的床上面，拉着他的手说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很好很好，这个不要怕不要怕。 The first person you will see will be Jesus, 你第一个要见的是耶稣，因为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信耶稣的，所以他安慰他，你第一个要见的是耶稣。有一次这个小孩子跟爸爸去买东西，小孩子都是很跳皮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的妈妈就说，寇准不要乱跑，你跑到马路上面被车撞死了。他说撞死了是不是见到耶稣啊很不错啊。他父母很奇怪，因为他见过乐园，见过天堂。有时候他跟爸爸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他看见这个死人，躺在这个的 coffin 里面，他就大声地问爸爸说，爸爸，这个人有没有信耶稣？这个人有没有耶稣啊？他爸爸很尴尬，以后不敢找他去参加这个葬礼，因为他很紧张，他说，爸爸，这个人有没有耶稣？这个人有没有信耶稣？因为他知道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能上天堂。所以现在这个小孩子的见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800多万的人看过这本书。如果大家要看中文书也有，2012年在香港寄到已经出了，叫做真的有天堂，这本书你可以去买。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为我们预备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是最后一方面我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人有神永远的爱。35到36节讲到，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刚才领事的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诗歌，这些所有这些的力量，其实所有这个历史一切的空间历史的灵界的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隔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是永不隔绝。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的孩子爱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为孩子预备一切，从他出生到他念大学到他将来成立家庭，我们父母都为他们想的非常非常 的周到，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好像神今天看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所要做的一切，我们需要的一切，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包括天来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一切的福气，神都为我们预备。这个好像我们一个更伟大的父母在带领我们。但是我觉得父母给孩子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这个也反映出神为我们所表达的爱。神为我们表达的爱是在不但是为我们预备一切，这个本身已经是很伟大的爱，这个本身已经是很要说是很丰富的爱。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爱另外一点就是说，神与我们有个爱的关系，神跟我们有爱的关系。就好像一个父亲，他要做一个好的父亲，他不但要将所有东西都为他的孩子预备，而且他要常常跟孩子在一起，跟他谈话，跟他玩，跟他来沟通，表达父亲对他的关怀。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是说我就有一个的交易，就是说我信耶稣，耶稣就给我这些东西免费的。我信耶稣，耶稣就给我一些天堂的门票，我将那门票放在口袋里面，将来在天堂门口就将那门票拿出来，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一个交易，一个 transaction。 很多人看神的爱就只有这方面，不知灭亡反的永生，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神的爱。当然这个是神的爱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看罗马书、保罗书信、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我们会看到神也乐意跟我们有一种爱的关系。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第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亚巴父 Abba Father。 父神愿意跟我们交通，主耶稣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圣灵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神要与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这个是不能失去的。不单是神的计划不会失败，而是说神与我们的关系不会被夺去。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唱出一个得胜的凯歌，实在是有这个出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个 spontaneous 一个自动自发的一种的反应。所以保罗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好像做一个见证，第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这些你可以说包裹了一切的一切，是生跟死，天使掌权这个灵界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历史中一切的事，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你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能够拦阻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如果这样的一个神，一个福音还不是好福音的话，好消息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消息。所以当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如果能够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就丰富的救赎的话，我相信我们能吸引更多人来接受这个福音。福音不是一个交易，不是一个 transaction， 福音不是一个逃避，福音不是一个捆绑，福音不是要我们来去顺服一些规条，让我们人生更多的亏欠，福音是要我们享受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丰盛。我来了是要教养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看到，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不被定罪，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个福音是涵盖我们个人、我们的群体跟整个的世界，被造的世界。在基督里的人有神永远的爱，不单是为我们预备从现在到永恒的一切我们所需要，而且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将这个福音摆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present， 我们怎么样去真的表达出这个福音，真的好消息，这个很重要。我们自己要信，我们自己要活出来，然后带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哦，为什么你会这样？就讲到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消息，就跟他分享。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透过你的复活的生命所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一个救恩。我们若犯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若获得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能叫人相信我们的主呢？我们若获得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怎么样向神你交代呢？求主恩待我们活出享受这个好消息，也能够分享这个好消息。谢谢主，奉主耶稣圣名，阿门。